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三节，也是到了腓立比书的尾声。今天我们来看保罗，他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贵赠，就是腓立比教会呢，在保罗宣教的时候呢，支持他的宣教工作。我们今天来看呢，保罗呢，他在感谢他们的这些的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施予的这方面的事情呢，怎样的去鼓励他们啊？今天你们能够施予呢，是什么？一个能够施予的人呢，是他富足拥有的人啊。很多人有拥有富足，但是呢，若没有神在他的心中呢，他只是意味的作，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。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我们的上帝是什么？是施的上帝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爱的源头，他是给的上帝。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，他始终还是一粒，让它掉入地上的时候，就会结出什么许多的籽粒来。今天我们从上帝领受这么多的恩典，因为上帝是荣耀丰富的上帝。但是呢，上帝给我们领受这些恩典呢，白白的给我们呢，并不是呢要我们自己拿而已，而是什么愿意把这个也给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啊。所以呢，上周我们就来讲呢，要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保罗讲到他自己什么，他知足当中又知足啊。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，保罗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，他能够知足是因为他建立在知足的一个的原则之下，他不贪婪，他因为他知足，他也什么不滥用弟兄姐妹人给他的爱心，他宁可有时他不要不接受，他也不要被人给在金钱上呢毁谤他。而且我们也看到保罗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，他怎么做金钱的好管家。他知足，知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？你要自律。保罗说什么？他自律了他还有余啊。要做金钱的好管家，上帝的仆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要在钱财上让人诽谤，不要滥用弟兄姐妹的爱心，更重要，我们不可以贪心。我很少分享我自己的见证。我记得我2006年我来到卡迪夫，我2006年12月份我就正式在教会做普通话的发展部的同工，因为当时要发展普通话的事工。我也感恩就是来到这边王牧师、王师母跟阿比长老他们都知道我有这个奉献身的呼召。然后呢，他们在2006年12月教会就让我做普通话的发展同工。2007年9月份我就到神学院去读书。当时我去神学院读书呢，我是在教会做发展部的同工，然后呢，教会呢就用给我的这个的薪水呢，我去读神学，然后呢不够的话呢，教会再继续的补贴我。我就在神学院读了三年，一面在神学院读书，一面在神学院读全职，然后呢在教会呢服侍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所需要的金钱，那时师母还在做她的博士的论文，我就把我的需要，在英国的需要呢一个月我需要的告诉他们，然后呢教会就批准了这一个的钱。当呢我家乡的教会知道呢我在这边要去读神学了，他们也赶紧什么要支持我因为那时他们很希望我支持我呢，他们就能够什么，我就能够回去但是我们的教会他们没有私心的， 当我告诉他，我虽然我拿了你卡蒂夫华人教会的奖学金，我还是要回去马来西亚服侍的。但是牧师阿比长老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永远没有忘记。他说：“建宏，这个钱不是我们的钱，我们只是教会的什么管家。上帝是一个，我们的上帝是天国的王。你去到哪里服侍，只要你忠心的去传福音呢，在哪里服侍都是什么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因为我的教会那边呢想要支持我啊，但是呢我谢绝了。为什么？我过后呢我就很诚实的啊，很诚实的告诉牧师跟阿比长老，我说我马来西亚的教会呢啊也想呢支持我。坦白说，若我拿了马来西亚的那一笔钱呢，可能我的生活呢，可能其实我拿卡蒂夫华人教会的支持呢，生活只是刚刚好而已。若呢以世人的角度来讲呢，我拿再拿马来西亚教会的一些的钱呢，可能我生活会过得更什么好一些。但是我有拿吗？我没有拿。为什么？我告诉，我很诚实的告诉这边的教会，我因为要我们做人一定要光明磊落，要坦诚。因为我说我不想让人有在金钱上什么毁谤，也不想要滥用弟兄姐妹的爱心。我说我这边的钱我已经够了，而且教会按我的需要供给了我。马来西亚那边呢，我就什么，我就跟他讲谢谢了。马来西亚的牧师一直要我拿，但是我跟我的牧师说，牧师，我这边已经够了，若我再拿，我就是什么，我就是贪心。这是我在卡蒂夫，在英国，我做一个传道人我所学习的，不贪财。我们要好好的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管理好我们的生活，管理好我们的家庭。我们不要滥用弟兄姐妹们的爱心，若弟兄姐妹给我们，我们要以一个感恩的心，真诚的心啊！但是呢，千万不要让人在金钱上毁谤你。第三，我们要什么？自律，我们要知足。坦白说呢，若你上帝的丰的供应呢，是多么的荣耀，多么的丰富。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十九节。腓立比书四章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这边讲的虚荣是什么？是当时呢保罗感谢腓立比的教会啊，支持他的宣教施工，送谢谢他们的贵送他们的礼物给他，当他在坐牢的时候啊，其实呢也是要鼓励他们什么，腓立比的教会，今天呢你们能够给，乃是因为你从神那边领受什么丰富的一切。因为我们的神呢是荣耀的丰富。当你要来看四章十九节的时候呢，你必须呢跟哪一段的经文连在一起？你必须呢跟第十三节连在一起。我们的神呢是赐荣耀丰富的神，因此呢保罗他才能够这样的说什么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因此呢第十九节的应许必须跟第十三节呢连在一起，而且呢要解读这两节经文呢，你必须根据呢保罗当时的处境。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一句话呢？保罗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一个的处境呢？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们一起的来读。我们大声来，我并不是因缺乏，我无论在怎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当时呢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下，他曾经富足过，他也曾经卑贱过，现在呢他在牢狱里面的生活呢，他 是在一个非常卑贱的生活里面，但是他说什么？但是他相信我们的上帝是赐丰富荣耀的上帝，有他就是我的一切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无论的怎样的情况下，我都能够靠着上帝给我的力量呢去面对。因此呢，这段的经文是讲呢，丰富的上帝赐福给人的上帝，一定会加力量给他的子民去应付呢困苦，借此呢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这就是保罗他的秘诀。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啊？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秘诀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不好？我们看了保罗的秘诀，若我们持信这种价值观来抗衡这个功利的社会潮流，我们就不会迷失，不能够看待金钱物质。更重要的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的秘诀就在于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的神呢是赐丰富的神，上帝是我的一切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这表示什么？我并非我们自身要拥有多少的资源储蓄，而是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那种丰足的那种的心态。有了这样的心态呢，我们就会去面对呢一万遍的这个的困难。我们的上帝是丰富供应的上帝，他能够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这个的任何的环境。这是保罗他的自述，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困境的时候，他能够知足的去面对他的人生。然后在这封信的时候呢，他也继续的在讲腓立比教会啊，腓立比教会呢能够施予救济，能够助人呢，并不是因为腓立比教会有多少钱。若你好好的研究腓立比的教会，腓立比的教会不是一个很有钱的教会，但是为什么他还愿意呢施给保罗呢，帮助保罗的事工呢？乃是因为他知道什么？我们的上帝是一切丰富荣耀的上帝。因此呢，他也知道的一点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，施予救助呢是经历神什么丰富的机会。圣经讲到一句很好的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其实呢，我们的神是丰富供应的神，你要经历丰富供应的机会呢，你一定要什么给。我们要一定要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呢，施出去的恩惠常是绕着圈子的祝福，很多时候却有更大的祝福。因此呢，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两个的重点。若你要经历呢这位丰富供应的上帝呢，你一定要什么施出去，你不能够只是拿。我们的人生一定要什么施出去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教导。若呢一个的水呢一直储存没有放出去呢，它就是一潭的什么死水，永远没有办法呢有新的资源进来。我们的上帝是丰富给我们源源不断的，但是呢他要我们什么施出去。因此呢，施以救助人呢是经历神丰富供应的机会。第二，从腓立比的教会我们要学到一点呢，他们是什么？ 他们是持续的奉献的。啊，不是今天我想奉献我就奉献，明天我不想奉献我就不想奉献，是凭我个人的感动，这种叫自我中心。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，他不会施予的。因此今天想跟你们谈两点，从腓立比的教会呢，我们学到他们这怎么的去经历神丰富供应呢？第一，他们借着施予救助人，他们供应保罗。第二，他们持续奉献帮助保罗的事工，足足有多少年你们知道吗？12年的时间。首先我们来谈，你要经历这位丰富供应的神，你一定要懂得什么？施予救助人。哎，这是我们华人呢比较难学的。你今天你看英国人在做 charity， 在做施予方面他就做得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已经融入在他们的什么血液里面。施予救助人呢，是经历神丰富公义的机会。坦白讲呢，你要施舍救助呢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财富，你需要钱，对的，这是很现实的。但是你要明白一个基本 的真理，是我们的神才是那个真正丰富供应的赐福者。我们呢要什么？做一个好的管家，好好的管理钱、啊、我们呢做基督徒来讲呢，神是供应者，我们是好管家。然后呢，财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，我们需要财富来施予。因此呢，财富对一个好管家来说呢，财富只是一个什么有效的行善的工具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财富成了人的主人，我们变成了财富的仆人，我们想拥有更多，反而呢欠债更多，反而被这些的财富给捆绑，没有自由。基督徒呢信的耶稣呢是一个管家，他是有自由的，他能够很好的去运用上帝给他的财富。因此呢，要好好的应用呢财富呢，财富只是一个的工具。我们基督徒因此要什么？这是约翰卫斯理讲的，我们一起来告诉你隔壁的好不好？你要尽量赚钱，尽量储蓄，尽量施予。来告诉你隔壁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华人做不到。我们华人做得到，我们会不会赚钱啊？会。我们会不会储蓄啊？会。但是我们更不，我们会不会花钱啊？会。但是花钱是花在你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翰威斯里当时是18世纪他所带领的那个复兴，英国的复兴圣洁运动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一句话。这样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放在了整个英国人的血液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有做 charity， 尽量赚钱，尽量储蓄，尽量施予。我们要做基督金钱的好管家。亲爱的弟兄跟姐妹，金钱呢，上周我讲到金钱呢是最能够跟上帝什么抢人的一个的工具。金钱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反客为主。拥有财富的信徒，你们要谨慎这方面的魔力诱惑。我们应当提醒我们自己，财富可以把我们蒙蔽，叫我们欺诈别人，甚至更糟的是呢，叫我们以为呢我们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我们自己好。坦白说，若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以为他很富有，钱是我所赚的，他认为他自己是好的，财富就变成了他的神。当财富变成他的神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去认识神的时候，他哪有机会去经历那次丰富供应的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此呢 Jack Eller 呢，他在这本书 Money and Power 呢，他讲了一个很好的话，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好不好？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行为，违反金钱的律，奉命 这个行为就是什么？施予。当你懂得施的时候，你就不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。基督徒呢，从上帝那边丰富的领受，他要懂得什么？施出去。当他去施出去的，他知道一个观念，我赚钱呢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赚钱是为了什么？能够更好的用金钱去服侍有需要的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样的一种的人生施予呢，他才能够有机会真正的去经历到什么？上帝丰富的供应。因此呢，上帝讲的这一句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呢，是非常正确的，是一种绕这圈子的祝福。当我们施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，更大的喜乐。帮助人得到那种的祝福呢， 是因为呢那种的满足感跟喜乐。这是一种绕出去的祝福。这样的祝福是什么？是你经历了，真正经历了那次丰富的上帝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从腓立比教会的身上呢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虽然他们金钱不是太多，但是我们从他们愿意施予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他拒绝受钱财的主宰，而是善用钱财。因此呢，保罗呢为腓立比教会喜乐，原因不是他的需要，而是呢腓立比教会呢愿意把上帝给他们的钱施出去呢，其实呢是帮助他们成圣。因为当腓立比教会愿意把钱施出去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看到呢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是谁？是神，不是金钱。若你效忠的是金钱，你只能够，你只会拿夺。但是因为你效忠上帝，上帝是我力量的金钱的来源，我也愿意好好的秉承上帝给我的价值观施出去。这是腓立比教会给我们学到的，他巩固了对他们这位供应的神的委身。这就是呢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因此呢，腓立比教会呢真正他经历了这一位丰富神的供应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坦白讲，分享呢才能够使生命呢的水流呢川流不息，不然这个水呢就没有朝气，没有生气。死水呢不仅不能够带来生命呢，还扼杀了自己的什么生命力，就好像死海一样。咸啊啊，咸啊，闽南话我们咸叫什么？咸，咸，对吗？咸呢是什么意思啊？咸呢就是吝啬的意思。当闽南人讲呢，你这个人很咸嘛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们啊，你们福建的咸是什么？啊啊，咸啊，咸啊。我们闽南话呢，咸是什么？咸，你这个人很咸的意思嘛？你这个人好像死海一样吝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慷慨不慷慨，不是他给多少，是他什么？他为自己收多少。他们讲呢，死海呢，它的水呢永远流不出去的。我们英文也用到很好，要分享。英文呢，货币这个字是叫什么？叫做 currency， 对不对？货币叫 currency。 currency 是什么？这个钱是会流动的。若呢你时时的抱着金钱呢，让这个钱呢不会流动呢，你一心只想握住钱呢，不让钱在市场上流通呢，市场就会停地而无法成长。因此呢，英文用这个 currency 很好的，要让它什么流动，你才能施予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。当人死抱金钱，他不愿意分享，他最终跟钱只是一个的什么价码而已，号码而已，没有价值，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就好像一根的蜡烛，一根的蜡烛，你去 Martin Spencer， 你去 John Lewis 买蜡烛，很香，但是你就放在那边有意义吗？ 没意义的。这根蜡烛一定要什么？点燃，让它燃烧它自己的生命，燃烧的生命它献出去呢，它才有那个存在的价值，它才有那个的存在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基督徒呢，我们只是做一个收的人，我们没有给的话呢，你不明白呢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你也不能够去经历呢，神呢就是那个丰盈供应的上帝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大企业家最终变成了什么慈善家，因为他钱太多了。但是他钱太多的话呢，他没有拿去帮助人、施与人呢，他不明白那个钱的那种的存在感，也不能够真正的去经历神的供应。这个人你们看过吗？这个活桥是谁啊？这个我要指的是这个，这个人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的啊，爱尔兰的一个的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他的名字叫做查克·菲尼，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慈善家，他爱主，他虔诚爱主。他有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？你看他戴的手表是什么手表啊？老装的卡西欧，是从跳蚤市场买的。这个人叫 Charles Finney， 年呢最有钱的那个的比格戴茨跟巴菲特呢，都视他为什么慈善的楷模。他现今已经捐出了多少钱你知道吗？80亿美元。他只给自己留下基本的生活费用，他和妻子住在旧金山一套租来的什么屋子住。他是出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的平民家庭，是一个基督徒。他的生活呢非常的什么前途，他也没有因为他有钱呢，他特别的善待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跟别的小孩子一样，也是要去到其他的地方打工赚钱啊。他这个人呢，他很喜欢赚钱，对他来讲，他 enjoy 赚钱，但是呢，他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，是为了什么？按照上帝的价值、圣经的价值观给出去，去经历上帝丰富的供应。当他去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很节省的，他一定会仔细喝对账单。他省钱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他是为了要存更多钱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他住在他家里的时候，他睡觉前他一定要提醒你把灯什么关了。今天你们有没有这么做啊？有，一定要。我们从小就教小孩子要把灯什么关了。他与很多的富豪高调捐款完全不同，他的捐款都是一个的秘密，长达13年，他从来不想要公开自己的姓名。他捐了很多的机构、组织、学校，现在有80亿啊！他创立了大太平洋的慈善基金，其实他不想让他的上举呢让人知道，直到有一天。他的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收购，法律需要他披露资金流向去向呢，他的善举呢才让人什么知道。当记者问 Charles Finney， 你为什么要非要把自己的钱捐得一干二净呢？他的回答是什么啊？你猜猜看。因为他是信神的，他知道永生的价值，将来我要交账是要去到天上去交账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猜猜看。他说因为天堂呢用不到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到天堂去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因此基督徒你要再好好的敬拜，不然你到天堂你怎么敬拜？若你崇拜睡觉，你怎么上天堂敬拜？ 我们最重要上帝天堂，我们是要去敬拜上帝。他说什么？天堂里没有钱。然后呢，媒体继续的追问，他就再加了一句话，以后我死了，我的寿衣上呢也没有装钱的口袋。亲爱的弟兄跟姐妹，私语是经历什么？上帝丰富的供应。当你给更多的时候，我们的价值观是这样，我们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，只要我们好好的赚钱，好好的存钱，好好的去帮助别人，你就能够去经历。你愿意去经历吗？你肯去经历吗？有机会，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没有关心，有关心我们也在什么等待机会。最怕什么？机会走了你再也没有了。今天这个私语呢的这个去经历神的供应给我们有什么的应用呢？做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学习给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学校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做一个给的人，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。第二，施与救济人是经历神丰富的机会。第二，我们从腓立比的教会我们学另外一个功课。腓立比的教会它是持续奉献，是经历神丰富供应的机会。是在哪一段经文呢？我们来看4:23，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两遍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大声来读4:23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再来一次，来，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
当保罗讲完了他对他们的感谢，鼓励他们呢，这个他们的私语呢是经历神丰富的机会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的时候呢，他再一次的勉励他们，愿这位赐丰富上帝的恩藏在什么？你的心里。基督徒会持续的奉献是为的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对上奉献是上对上帝一种信心、感恩、爱心的一种的表现。因此呢，保罗会讲呢，靠主常常祝福施恩，叫人心里常常有上帝的恩典。腓立比的教会呢就是这样，他有上帝的恩典，他知道白白得来，白白给。我们中国话很好的，取之社会，用之什么社会。保罗就是要鼓励他们，你们的奉献呢要常常纪念主的恩，要持续的奉献。什么叫持续的奉献？持续的奉献是有始有终的。若你看腓立比书呢第一章，还记得吗？保罗怎么告诉腓立比的教会？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都跟我一起什么同工。从腓立比教会，他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欧洲的第一间的教会，从他们领受福音直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已经有什么12年的时间，他们持续的奉献。这种很久持续的耐力呢，忠心呢，是呢福音事工不可或缺的，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态度。哥林多后书9:7-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，我们千万不要单凭一时的感动。通常呢，欧美的教会的信徒，他们有圣经价值观已经融入在他们的血液里面。当 欧美的基督徒呢，当他们单为某种事工奉献时呢，往往是什么？一直的奉献下去的。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呢，却是不然。我要这么说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奉献的感动，但是呢，不久后呢，我们感动就什么？消失了，然后又有一个新的感动。这样新的感动呢，也不知道呢是来自自己的感觉，还是来自神的感动。你呢？有一次我就问一个的教会的牧师，老牧师，哎，我觉得奉献是回应上帝感恩、信心、爱心的表现，在崇拜的礼仪当中呢，奉献应该是放在什么啊？讲到过后，我们崇拜的程序呢，都有它的神学背景的，用诗歌、读经预备我们的心来见神、来敬拜神，用讲到上帝的话呢来见神，这是来自以赛亚书第六章。然后呢，当最后一个阶段呢是什么？用奉献回应诗歌来什么做出回应啊？这是原本崇拜的程序。我就问那个牧师，为什么我来到你的教会啊？我们卡蒂夫华人教会也是这样，为什么奉献是放在什么前面的？你猜这个老牧师怎么打我啊？猜猜看。啊，他说，我要我的信徒学功课。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奉献是按什么感动，如果奉献呢放在讲道过后呢，就有一点尴尬，信徒就会讲，哎呀，今天这个牧师讲的太差了，奉献少一点点，原本要5磅，原本要10磅的，哎，今天敬拜赞美带的太差了，1磅了啊。这是我们华人的心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华人信徒的心态啊，不懂怎么讲了。这是我们华人，我们很多时候奉献是凭感动，或者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奉献在传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真的预备性奉献？还是你把上帝当作是乞丐，投钱进去？亲爱的弟兄跟姐妹，今天我们对敬拜侍奉奉献也是一种的敬拜。我们不怕神，我们凭感动。然后我觉得，哎，我就跟这位老牧师我说，这样也不是太好，你们觉得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奉献是按我们自己的感动吗？要记住，你奉献给教会不是给教会，你是给谁？你是给神，没有人看你的脸色的。我们做教会的仆人、管家、理事、执言会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管理他。但是呢，不是说你捐了一毛钱、一磅钱呢，我们大家都是管家。阿们。越凭爱心，你的对象是神，是那次封印上帝的神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奉献的态度怎样？我们不肯给，我们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啊。我们一起来按着神心意的奉献一起读好不好？好，按着神心意的奉献当我们心中充满感恩，我们就懂得给，施予，持续的奉献。还记得吗？在哈该书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归回自己的家园，原本想要把圣殿盖起来，但是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只为自己打算把神的工作放在一边。先知哈该、先知撒加利亚就责备他们，你们住自己有天花板的屋子，却让上帝的殿 荒废了。然后先知哈该呢就责备他们说，你们盼望多得，多得却所得的却少，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忽略神的工作，你不但不得到祝福，甚至连原本应该有的收获也会亏损。今天这篇的信息对你，让你对施与持续奉献的态度有什么启发呢？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问一问你自己，你是金钱的好管家吗？哦，这个打错了，你是计算家吗？算计的计。你精跟神精精，还是你是小偷，你偷取上帝的钱，该给神的你没有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持续的奉献能够去经历神丰富的赐予。还有哪一个是我们常常忽略持续性的奉献呢？哪一个啊？你有没有做啊？十一奉献，十一奉献。若我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呢，他在上栽培班的时候，他其中一课一定要学这个奉献跟十一奉献的。我们学生组也有一些，他们要都有上这样的一个。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是持续性的奉献。马拉基书旧约三章八到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人岂可多夺取我的公物，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
你们要将当大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
使我家有粮。
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
旧约有讲十一奉献，我们是不可以夺取的，上帝的，上帝不是要我们的钱。上帝奉献是一种信心、爱心、感恩的一种 的表现。上帝给你就像一片的披萨，小片的披萨，他给你这么大，上帝是丰富供应的上帝，他给你整块的披萨，他只是要求一块，是为了什么？操练你的信心，操练你的爱心，这是上帝的目的，是为了你好。但是呢，你只看到那一块给的，你没有看到什么另外九块上帝给你的，这个叫做没有感恩，这个叫做没有知足。可能呢，你说，哎呀，牧师，这个是旧约讲的，新约没有讲哎。我们现在是新约人，新约有没有讲十一奉献啊？在哪一段经文？马太二十三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新约有没有讲十一奉献呢？这更重的是你们担心的，是指什么？立法上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也是不可不行的，那是指什么？四分之一啊，这是犹太人的犹太文学的一种的编排法，十分之一，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、公义、爱的事，这是你们担心的，是指什么？公义、怜悯，那是指什么？十一的奉献。因此呢，新约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十一的必须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十一奉献的用意是纪念神，它是生命与蒙福之源。神不但只是我们的蒙福之源，也是 其他有需要的人的蒙福之源，你愿不愿意？在圣经里面呢，只有一段经，这段经文呢讲到十一奉献的，你可以试试神的。只有这段经文讲，你可以试试，你且可以试试我。我做十一奉献，从我开始读信耶稣，一直就做了，现在上帝从来没有亏待我。你问一问当中爱主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说你爱神，你就会给神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上帝是那么信实供给我们的神，他是要给这个十一奉献，是要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，操练我们对他的爱心。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做一个的结束。我从小也教我的孩子要给人啊。有一次雨约跟雨桐呢，为了谈雨约呢，那时他还小，他的手很小，他就拿了三个的糖果，他不要给妹妹。我就跟雨约说，哎，你给妹妹，你要相信爸爸是一个丰富供应的上帝。哎，不是上帝，爸爸是供应的爸爸啊。你只要给妹妹，你相信爸爸吗？你可以试一试的。最后雨约他真的给我说，你不相信爸爸的手上有很多的糖果，你愿不愿意给？当我的女儿愿意把她的糖果给她的妹妹的时候，我的手一放的时候呢，她两只手接都来不及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可能你说呢，等现在我经济不是很好，我不要给十一奉献，跟我比较有钱的我才给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这么小的披萨你一片都不想给，等上帝你赚了更大的披萨，你要给的是更大块哦，你舍得吗？坦白讲，这个是废话来的。你说等我有钱了我再来做礼拜，趁我有钱了我才给，坦白讲这个是废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爱上帝，你愿不愿意给去经历神丰富的机会，你愿意吗？愿我们真的学习借着施予去经历这位丰富的上帝，借着持续的奉献，持续的奉献去经历这一位神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你愿不愿意试一试？愿神纪念我们每一位甘心乐意奉献的人，因为我们所做的美事，将来呢，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什么交账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赦免我们的亏欠。主，我们海外华人，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真的不容易，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，旧有的价值观我们需要重整，我们真的需要放下我们的老我，单单的跟随主耶稣，不是跟随这个的世界。主，让我们经历你那丰盛的预备，我们好好的用我们的钱，我们好好的去赚钱，好好的存钱，也好好的去把钱施予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让我们去经历你丰富的供应。主，若我们在金钱上我们没有做好管家，我们在金钱上我们太过计较，或者我们在金钱上我们偷了你的钱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华人的教会，我们好好的去爱你，成为我们下一代的好榜样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来唱这首的回应诗歌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一个人若是爱世界 爱神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若是爱世界，爱神的心不在他里面，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我们再来唱读一次，一个人不能侍奉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若是爱世界，爱神的心住在他里面，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若是爱世界，一个人若是爱世界，爱神的心不在他里面，一个人不侍奉金钱又侍奉神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默想今天的信息。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？只有施予，你才能够经历神丰富的供应；只有持续的奉献，你才能够去经历。因为我们的神是赐丰富的神，这是他的应许。你愿意试试看吗？你愿不愿意去回应神的应许呢？天父，我们要善会，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把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能够活出去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也成为我们的祝福，深深的去经历你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
好，感谢牧师的话语。施比受更有福，愿我们都可以能够继续操练。接下来是欢迎报告的时间。想请问一下，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？有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新朋友吗？好，没有，我们也都欢迎大家。非常欢迎你，谢谢你这么配合。好，还有人吗？ OK， 好，欢迎，都是好久不见是吗？好，接下来有几个报告。我们普通话有一个会员大会是在3月31号，是在那个主日崇拜之后，就是一结束我们就马上就开始，是12:15啊，我们争取1:15就结束，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，请所有的会员还有弟兄姐妹和朋友都能够尽量留下来参加。广东话部的话，他们会有一个信徒培训的专题讲座，是每个月最后的星期二早上11:00到1:00，是在教会的副堂。那二月份呢，是李牧师讲约书亚、士师记还有路德记啊，有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也可以过去听。这个我上周也报告过了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黄金岁月的讲座，是针对退休人士的。如果说他是用广东话讲，如果你听得懂或者你的朋友也听得懂，也欢迎大家过去。时间报名的截止日期是3月6号，这个要报名。时间是3月13号，是星期三那一天，上午11:00开始到3:00。我们这个春令会的报名表格也出来了，在后面。时间是复活节的前一周，就是4月15号到18号。讲员是林日峰牧师。然后如果要是弟兄姐妹要报名的话，可以找牧师来报名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互相问一下以前去过的人，那个形式是怎么样的。欢迎都，如果说你不能够报全营的话，我们是也有日营，就是可以我只参加一天或者一个上午，或者我只住一个晚上都是可以的，他们是很 flexible 的，所以欢迎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过去。然后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按惯例每年都会有一个洗礼，所以如果你要洗礼的话呢，也请你祷告然后跟牧师联系。我们在洗礼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洗礼班，所以请大家尽早报名。最后就是这个神教会和世界的这个 Kairos 的这个宣道部的一个课程，这一期是很开心是用普通话来授课，所以真的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不要错失啊！如果有这个机会，真的请大家去听。之前张磊弟兄也分享过，他去过，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有帮助，对于我们给自己周围的家人啊、朋友啊，就宣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，它是很 practical 的。然后课程是120磅，如果要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跟那个阿碧长老报名。报告就到这儿了，我们就散会，谢谢。